耶利米书第27章逐节注解导读。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本章的主题是劝告百姓服侍巴比伦，与24章1至10节宣告被掳者必蒙看顾前后呼应。这两件事都是在西底家时期发生的。第一节与26章1节完全相同，可能原文并没有这句话，而是某位抄写者误抄了26章1节，因为上下文清楚指出这是西底家时期。希伯来圣经的抄写者即使知道抄错了，只要不影响内容，并且没有更可靠的抄本，后人也会忠实地错抄下去。而圣经的真理教导不会只根据某处经文，也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彼此印证之处。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立的犹大傀儡王，作王11年。此时是西底家登基第四年，大约是主前594年。主前595年，巴比伦内部发生叛乱，与盟友马代的关系也开始紧张。事实上，自从西底家登基以后，尼布贾尼撒就再也没有取得过重大的军事胜利。巴比伦的对手埃及法老尼哥的继承者普萨美尼提克二世可能趁着巴比伦的内忧外患，鼓动黎凡特地区的巴比伦藩属国反叛。朝中有许多人怂恿优柔寡断的西底家投靠埃及，与以东、摩押、亚门、推罗和西顿组成反巴比伦的联盟。假先知们也大力宣扬盲目乐观的虚假预言，声称巴比伦的统治即将结束，被劫掠的圣殿器皿即将归还。在一片爱国情绪高涨的气氛中，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二至七节是神警告列国使臣，神让耶利米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代表巴比伦王的统治。木轭用绳索套紧，象征这些国家绝不可能挣脱巴比伦的统治。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指那些与犹大王密谋对抗巴比伦的使臣。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比喻神赐给尼布贾尼撒掌管全地的权柄。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是告诫列国都当老老实实地臣服巴比伦，不要依靠自己挣扎，而要安心等待神让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临到。正当各国密谋反叛，争取独立的时候，使臣们都会彼此壮胆，夸耀自己守护神的能力。但以色列的神却叫先知 当着众使臣的面宣告，他竟然站在曾经两次掳掠耶路撒冷的敌人巴比伦一边。这个难以置信的信息让犹大王在各国使臣面前尴尬万分，颜面尽失。耶利米三次宣告，神把百姓的仇敌称为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这也让充满选民优越感的百姓大为震惊，义愤填膺，不能不质疑耶利米的神学。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八至十一节是神警告各国，不可听从他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编造的虚假盼望，试图背叛尼布贾尼撒，抗拒神的权柄。在各国使节聚集的国际会议上，先知耶利米的言行很像一个激进的现代抗议者，但却完全不同。先知拿丹和以利亚都曾经当面指责过君王，以赛亚也对国家的外交事务发表过意见，但这并不等于说教会可以介入政治，因为众先知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并不是自己要抗议，而是耶和华如此说。我就照这一切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十二至十五节的话是耶利米对犹大王西底家说的，这并不是先知干预政治，而是神对自己群羊的牧人说话。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这句话在人听来是贪生怕死、奴颜婢膝的卖国言论，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神的旨意。因为巴比伦正是神用来管教百姓的工具，服侍巴比伦就是顺服神的管教。假先知的话可能既迎合王侯将相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又满足普罗大众的爱国激情，但却不是神的计划，而是托神的名说假预言，结果不是壮烈牺牲，而是骗人的和被骗的一同灭亡。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一行。爱国、民主、正义、平等这些口号 历来都是别有用心、煽动乌合之众的廉价手段。因此，当我们谈论变幻莫测的时局政治时，越是被认为是属灵的人，越要谨慎区分人的看法和神的旨意，免得头脑发热，误导别人，甚至沦为说假预言的假先知。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16-22节的话是耶利米对祭司和这众民说的。西底家的前任耶哥尼亚作王3个月，就和许多犹大的社会精英一同被掳，许多圣殿中的器皿也被带到巴比伦。现在假先知散布乐观的假消息，预言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目的是煽动祭司和众民支持西底家加入反巴比伦联盟。这些漂亮话听起来既爱国又属灵，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但实际上是继续悖逆，不肯顺服管教。百姓若不服侍巴比伦王，并不能带来国家的独立，因为神的管教早已命定。神的百姓离弃了神，无论是落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还是落在埃及法老的手中，结局都是做外邦人的奴仆。但神既然使用巴比伦作为刑罚列国的器皿，百姓就应该认罪悔改，安心等待70年后的复兴。百姓若不肯顺服神，试图努力摆脱管教，结果必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彻底的灭亡。18节是讽刺那些假先知，如果他们真的是知道神旨意的真先知，就应当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不但被掳的器皿不会很快回来，剩下的器皿也将很快被掳。西底家反叛巴比伦之后，巴比伦将第三次掳掠耶路撒冷，把剩下的圣殿器皿全部掳走。祭司和众民都很喜欢听这些既热血沸腾又似乎容神一人的话，但耶利米却不识时务地与万人为敌，因为神已经宣告，这些器皿不但不会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而且连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 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也必被掳。此时百姓所需要的并非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彻底破碎的对付，因为神要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神也宣告，这些器皿只不过是暂时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神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圣殿的器皿，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巴比伦，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而人若没有敬畏顺服的实际，无论圣殿有多少器皿，话说得怎样正确，在神面前都毫无意义。百姓被掳70年后，波斯王古列将把这些器皿全部交给回归的百姓，带回重建圣殿。因此，神并不需要人以属灵之名行血气之实，因为人手的工作只会让自己更骄傲，只有神手的工作才能让他自己得荣耀。既然是神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他也必负责建立栽植。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交前的灯。